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紫观讲记里面的六妙法门专题。六妙法门专题呢，它并不是要打算针对六妙法门这一本书做一个消文，因为我们是开专题，所以它是要针对呢它每一个里面的特点，或者坊间一般比较没有提到的，或者我个人认为需要注意的定义，还有它的特殊点做一个补充跟讨论。我们一直下来都这样。那这样子的话，前五个六妙门里面呢，第一门是离别对诸禅，是把所有的禅门呢都摄入到习道门里面去，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第五点呢，我们因为六妙门他在讲的那个年代是南北朝，所以他前面的时候呢，小圣禅学已经在整个中国非常的盛行。那小圣禅学里面对于习道观的操作是一个基础尝试。那六妙门的六门的这个操作呢，基础操作，我们要讲基础操作，所以大家都觉得是平常尝试。所以在六妙法门这本书，他不会再把这个基础尝试放进来，他是用十个角度来探讨习道观嘛。所以他这种基础常识他需不需要再放进来他的议题里面，就不需要。什么意思？就像你写硕士论文，你写硕士论文，假设你今天在写硕士论文，你们举一个题目好了，最平常的，假设你写的是佛学的硕士论文，小学没有佛学哦，心理学的呢，自卑好不好？我们比方说我们在教那个教育心理学，所以有些小孩子他会透过欺负别人而后呢，然后来想要证明他自己的存在，是不是？教育心理学会这样讲，就有些小孩子他欺负别人，不是他真的心疼，不是他真的讨厌别人，虽然他也知道他是错的，但是他觉得他没有被注意到，他没有完成一件事的成就感。那任何一个小孩子就算画一幅画他都会觉得自我有成就，可是小孩可能从小到大没有父母或者他周围的老师朋友们教他完成一件事，比方说画一幅画，拼一个积木，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成就感，就没有自我存在。所以所有的快乐跟成就感是来自于你可以完成一件事，自己完成一件事，这样理解吗？那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过，或者自己看完一本书，所以他就会有一种那种想要证明自我存在，那就透过来打压别人引起注意，然后觉得自己还有被人家看到，好像自己还有存在。在教育心理学这样讲，那现在教育心理学你在写论文啊，你可以这样子写，请问一下这当中我用了多少小学要学的解释名词，打压、自卑、存在、自我，哦，这有台用到国中的词，有没有发现？那这时候你如果写硕士论文，你把这些词都做一个解释，会不会觉得太夸张了？你觉得呢？这在教育心理学来说，是不是叫做标准的，大家都知道的定义了，就不需要在做里面再做详细的解释，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当智者大师呢，他在写六妙法门的时候，对这种基础常识，就是六门的基本定义或基础功，他需不需要再解释？他就不需要解释啦。所以六妙门的基本功啊，的次第学、反复学啊，这是你应该会的。而这样的一个基础功的定义呢，就在我们45页里面的第10行到第16行，上星期有上嘛，有跟大家讲清楚了。所以这里面的进门，它跟我们前面在修所谓的正进、修进正进的定义是不是很不一样？就是第二门次第学六妙，次第学六门的时候是不是不一样？所以这边的基础功的进门跟你修进正进的定义是不同的，所以同样都是一个进门，在基础功的定义跟你已经在次第学修正的时候是不同的定义，这样明白了吗？好好，那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第二门到第五门呢，它前面都有一个叫做基础功，那智者大师在这里面他都只有一句带过，或一个地方点点很快的带过。那第二门到第五门的里面呢，我们上个星期很快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二门呢它是一个很清楚的事修的修正，次第修正。那第三门跟第四门都是属于对治在用的，随便也是在对治禅定静不静，那对治六妙门是在对治修学当中的三障，也或者我们称为五障，把烦恼障再开为贪嗔痴就变五障，那也就是所谓的15种恶业障道。这些整理出来之后呢， 就发现说，哎，那四修的部分都讲完了，那也就在前面的基础功的理论，这个四修的上面跟上下面前面四修的进一步是二三四嘛，记得吗？我们要画那个图。好，那这样基础功往下推演呢，也就会发现出，因为你基础功的时候是六门都要修，次第学反复学都六门都要修，而它跟次第学的六妙门是不同的，这基础功的次第学反复学这六门呢，因此就会你在操作一门，等到你开始进入进阶或入门阶段的时候，你对于你在操作任何其中一门，你会不会其他几门的同时要注意的事项你也会放在心上，会，所以你这一门在提升的时候，你其他几门也同时提升，而其他几门的提升就会回来再庄严你这一门，所以就是所谓的自体相摄，而后才能够出生圣境。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呢，就带出了原来的二三四四修以外的一个理论，就是你对这六门呢，你可以认知到什么阶段，所以你次第学反复学的时候，你心里面的认知跟你所操作的四修就会不同嘛，这样理解吗？好好，那接下来第六门呢，就是从这样的理论下面呢，因为你已经有自体庄严，然后他又能够出生圣境，所以你前面抱什么心态在学，因为他是回头再 回馈到我们身上的 feedback 回来的，所以正在回馈回来我们身上的时候，结果就是大大不同，而且越走越不同。从刚开始的四修的一点点我的发心不同，到后来因为我修什么，我操作六个，他会回馈回来嘛，我自体相摄以后，他出生过去五门增长，五门再会在什么出生圣境，会再生境回来，所以这样子说，我一直在辗转上去，像一个螺旋辗转增上，辗转增上的时候，我这样不断的增上，所以我前面的一点点小小的不同，最后这几只楼梯都小小的不同，可是爬上去的结果就会非常不同，有的变成是螺旋而上，有的可能会打结，有的甚至可能会攀援在柱子上，有的可能就此垮台，有没有可能？那有的人是不是没办法螺旋，他是一直转转转就往地上钻下去了，叫做一个像一个转子往地上就钻下去了，这样懂了吗？所以同样在四修都是在转，都是我在修这个六门在这里转，然后自体相摄啊，辗转啊，出生圣境，可是这个圣境这个转转转，有的就往下转，就起魔业啊，然后起了种种的那个一个知见心发，就坚持我是对的、啊、甚至又鄙夷别人，像有的就是回谤师父，师父教他以后，他修到一个阶段以后，因为他不知道师父的功夫多高嘛，他说我师父你原来教我这些我都会了，可是他没有再跟师父再请更进一步的法，所以他以为师父只有这些，他后来他觉得说我除了这些问我还会别的，那他这个还会别的，他没有再问师父你还会不会别的，他因此就鄙视师父，觉得我比师父更厉害，有没有看过这种人？也会有啊，所以他们有的就起魔业、起知见心这一些，所以这就是我们进入到第四十七页开始的通别六妙门，就是第六门。所以智者大师整个六妙门呢、啊、安排下来是有原因的，而且有跟位阶、跟修行都有关系的。它每一个看起来是一个轴线，可是这些整个在排起来又是另外一个轴线，所以它里面很智者大师这六门十门啊的安排，我们后面整个讲完会再跟大家提一下。先是一个大饼，大饼之后呢只分出其中的一区、哦、就是我们的禅门里面的世间禅、异世间、异处世间，然后之后呢现在到通别六妙门，就必须把这个禅门呢有哪一些是不是我要的要把它取出来了，那哪些是我要的。那通别六妙门谈的就是该提的，就是一开头的发心，所以一开头的发心如果不对，那后面就会越走越错。那我们今天呢这一堂课的重点先放在怎么样的发心是你在修学禅门，因为习道观是禅门嘛，立别对诸禅是对禅门，你在习禅，禅的话呢要再提另外一点，上星期我在那个史料篇的佛盖里面史料篇有谈禅呢，这个词很多人都把它想到禅宗，对不对？可是呢禅有没有禅法，像有没有禅法依归，禅法依归你要怎么行进，你要怎么做，那个跟禅宗好像没有关系，对不对？好，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专门描述怎么样禅法依归的经论 甚至有的出现于是在戒律学里面出现的。很多的，当时我们记得那个像那个金刑的时候，你有个金刑神，叫做我们金刑堂。金刑堂怎么盖，在禅经里面没说，但是在戒律学里面有说。好，那这一些都归为我们的禅经。好，禅经。那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禅学，就是把禅法啊、禅经给系统化的整理的，那叫做禅学，这样理解吗？就系统化的。那禅宗呢，它则是宗派名字，它未必是跟禅经、禅学、禅法是吻合的，没疑惑吗？它既然都跟它不见得吻合，那就代表它有一些地方不属于佛陀说的禅法，有一些地方不属于佛陀说的禅经，不属于佛教的戒律里面的部分，不属于禅学的部分，大家懂了吗？那禅宗呢，禅宗它的名词开始有的时候是在唐代，唐代开始有此名，有名。那到了宋代以后呢，它才入我们的典籍入册里面，正式编入册。因为以前的宗派它要入册必须要由皇朝廷要颁布的才可以正式入册。他唐朝有名，可是唐朝之后不是五代十国吗？就是整个战乱嘛，然后到宋朝，他宋朝之后才入册，他到宋朝才入册。那禅法、禅经、禅学跟禅宗是你可以画一条线的。那我举个例子，我上礼拜跟他们讲，而且是之前在更早以前我们止观讲记也有教嘛，或者禅法实作是不是也有教，记不记得我那时候跟他讲，你们很多人都喜欢跪坐，跪坐，然后跪坐的话在禅宗好听叫做金刚坐，但是在戒律学里面称它为骆驼坐。另外还有一个在禅宗里面叫做青蛙坐，或者叫做金刚坐，把它放松点，就是脚可以打开一点点，叫做跪坐姿嘛，哈。那个也在戒律学里面也称之为骆驼坐。那时候都给你们看过图片吗？记不记得我们都给你们看过图片，他们叫骆驼坐。禅宗里面把这个坐姿列为他们的坐姿之一，但是这个东西在禅经、禅法、禅学里面是不准的，戒律学里面也是不准的，就是你今天是佛弟子，你不准采持这个坐姿的，这个是很清楚的。你会发现它两者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现在这样举一个例子给你，以后就要知道我现在在谈的就是说，你们刚才谈一开始这个六妙门呢，一开始学的时候发心，这发心不同，所以这时候你就要了解说，你学的东西你要学哪一边，我不知道你是要学禅法、禅经、禅学、禅学点头佛陀那部分，还是你要用禅宗现在的定义来修学，我们不理勉强你，但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不同的。所以当现在我们的六妙门它事实上是属于禅门，那请问一下，它是属于禅法、禅经、禅学这系统，还是属于禅宗系统？回答梁师姐，禅法、禅经、禅学系统的嘛，它不是禅宗系统的，所以它是属于禅门，但它不是禅宗系统的。好，这样理解了吗？现在理解。所以一开始的发心很重要，所以这一堂课要看，那你修学禅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学这些禅门的目的是什么？这通表六妙门你要留意的，因为你一开始的发心就会导致于你最后的四修相同，可是大家所得的解慧不同，智慧不同。那习禅的目的呢，我帮那个归纳为四类。第一个是得宪法乐住，第二个得知见，第三个得分别慧，第四个得漏尽。这四个事实上都是同义词，都是同义词，只是有阶段性，都是同义词，只是有阶段性。漏尽，漏尽是什么意思？烦恼断完嘛，所以这个是代表最高的，对不对？那分别慧就是当你证空之后，你还可以看到空性是通性嘛，我在通性上我可以看到种种的分别差别相，这样了解吗？我在通性空性上我依然看见差别相，而了解众生的种种不同，法的种种不同，而可是我的心会认为它是实在的不同吗？不会，这叫做分别慧，称为分别智。那我会认为它有实在的不同，那叫分别心。分别心是染污的，分别智是往亲近边的，但它不是完全亲近，它是看你的层次慢慢拉上去的，这样理解吗？它是往亲近边的。知见呢，就是有佛法气味了嘛。那什么叫做有佛法气味？ 翻你们的玄义啊，我有讲过啊，或者翻你们紫光讲记，我说讲佛法七位代表什么？请问他开始断惑还是开始福惑？福惑嘛，哎，看起来我们的所思觉进步很多，哎，直觉反应而且最大声，最给你加永功，所以这是福惑，这个都已经空空跟这个空已经有基础认识了嘛，虽然还不见得完全有，而这个是漏尽，你会发现全部都是在智慧上的增长咯哈。然后宪法乐住呢，宪法乐住啊，它是指这三个历程在跑的时候我有阶段性的体证，他把这二第二个我们是讲的第一个是得宪法乐住嘛，第一个他是把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啊、的阶段性的一个线给他拉出来，第二个是得知见，第三个得分别会，第四个得漏尽。好，那这一个的二三四呢，我把它拉出来的话，就是宪法乐住，它就是指你离一切妄想，这个妄想一切妄想会随着你本身的层次而改变。我现在认为的一切妄想，你可能觉得说，哎，我好像今天很平和，我就离开妄想了。那是因为我们还不够细，在细你会看到什么，还会看到什么。所以有人到了有顶天，他就觉得他很厉害，那是因为他看不到十种细想，所以他差阿罗汉一截。这样理解吗？他看不到，所以那身习身心止习，所以有身习心，看到没有？身习心都能够收摄起来。那第一极灭，那这个第一极灭的第一一样也是阶段性的，所以这样的第一的定义就是阶段性的一个正因缘的体证。那这个正因缘的体证呢，也就是我们上面讲的宪法乐住，就是以身正因缘，不苦不恼，不爱不热，身坏命中身散去，至少要有这样的本事。那身坏命中能够身散去，我们当时有在声闻的位阶，三藏教的位阶，有告诉你们吗？他必须要达到，你们不是有带书吗？好，没关系。那以身正因缘宪法乐住，就是你正因缘可以生，所以这地方他跟他的实际操作上面是定义，那底下是说我可以，我在操作上我离妄想，我可以有阶段性的正因缘的体证。那这个身心止息呢，代表什么？我现受法位安住不动，所以我现受法位，我现在已经得到了法位，所以叫做宪法，宪法现受法位，就是现法乐住，现受法位，然后呢我能够安住不动，安住就是现法乐住。那这个乐的意思就是指说我不会有苦恼，我也不会有爱，我心是通达的，通的而不是堵塞的，就是我对地理是通的而无色，这就是我是通的，我理是通的，我的地是通的，地通然后无色，所以说我可以安住在地理上面，在安住在法位上面，所以它叫做宪法乐住。那这个宪法乐住呢，就是我们常会有时候讲三昧，三昧呢有分，像那个外道禅它也有三昧，可是它里面的三昧也就是邪的。那为了要强调佛弟子的三昧，我们都会说叫做三昧正受，正受。那这个正受的意思就是指正因缘，然后正因缘只是提出了一个正，那这个受就是指受法位，那这个法位就是指正因缘，所以我受什么？我受正因缘，我在禅定里面当中我已经得到了正因缘，我没有偏，所以就回偏回馈到我们的热，就是地理，我没有阻塞。 OK， 这是我们习禅的目的。习禅的目的有哪四个？就是宪法乐住，得知见，得分别会，得漏尽。然后后面的二三四呢，知见也会随也有层次的，分别会有层次，而漏尽只是描述出它有两个阶段性。好，然后整个来讲，这个串联起来，就一路上你都不能走偏的，就是我们都不能走偏的，我们都要只要吻合正因缘的体证，听懂了吗？就是有的人想说我先走一下这个，这个也许可以帮助我，他就跑出去了。有的会想走捷径嘛，比方说我借由假设他的功夫可以给我，或他可以给我十年的禅定，或他可以帮我开我的天眼，可以帮我开我的眼，也许我就走得比较快。那你相信吗？也许有一天会相信，对不对？ 就要保持常常要忏悔啊，千万不要走错啊，对不对？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有一天有时候周围的人讲的话的时候，你就会鸡飞城市啊。好，所以你要常常提醒自己，要收摄我们的心，要收摄我们的心，不要走捷径，因为你付出多少才可能得到多少，这是正因缘啊，自己要是努力。好，我们这堂课呢先提了三个点，把通别六妙门第六个通别六妙门呢跟前面的差异性还把它串起来，它是开始进入理论性的，以及要跟前面开始要做切割。就习道观这一个四修来说，大家的都在这里旋转，可是旋转出来的结果会有很多种。他现在要提这一点了，要提这一点，所以通别六妙门它有很多旋转出来的结果，因为你彼此相涉之后会有再多的结果。那这涉及到你为什么要修这样的一个禅门，你为什么要修六妙门这个禅门，所以我提大家一点，就是习禅的目的是什么，有这四点。好，那这四点里面呢，最重要是一个宪法乐住，这是你从头到尾都要收摄好的宪法乐住，要背起来。就很多人学禅学到后来会跑掉啊，就是为了求神通，神通也不是宪法乐住，或者要学怎么样可以空空的，然后一尊佛在面前，那也不是宪法乐住。就是只有宪法乐住是你的从头到尾串到起的那一条线，它能够令你得知见、得分别会、得漏尽。好，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继续上课，板书抄一抄。